我们讲河西阿叔，今天开始，我们今天先从河西阿叔的第一章开始讲。河西阿叔呢，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河西阿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以前我们所学到的经文呢，旧约圣经呢，大部分是有关南国犹大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了北国以色列。就是上次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那里边也预言了，对不对？有两个，有姐俩，对吧？大姐二妹妹，大姐呢不好，然后神惩罚她，然后给这个妹妹做榜样。但是妹妹呢也有特别的，哎呀，效法她姐姐，比她姐姐做得更厉害。讲的就是犹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一下，因为以色列呢，虽然它分成了南国和北国，在所罗门的儿子罗布安的手里面分成两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呢，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它。那么这个河西阿叔呢，河西阿叔是有关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我们都知道，当所罗门王他老年的时候呢，他就给自己娶了很多的那个嫔妃呀，都是一些政治联姻，所以呢，他也随从他这些各个民族的这些太太呢，去敬拜那些偶像，因此呢，神也不喜悦他。所以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呢，那么神就把这个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呢分为两个呢，北国呢叫以色列，归给谁了呢？归给一个叫耶罗伯安的人，是个外姓人，但是呢，还是把犹大保留给谁了呢？保留给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分开了，北国以色列，南国呢犹大。北国的这个重要的地点在哪儿呢？它的重要地点在以法莲，在撒玛利亚。而南国呢是在哪儿呢？耶路撒冷。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实际上是先，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先于犹大灭亡的，100多年前它先被毁灭的。而它被毁灭是被谁毁灭的？被亚述帝国所毁灭的。那么后来的时候呢，神兴起这个巴比伦王朝的时候呢，那么巴比伦呢是怎么兴起的？他首先是毁灭了什么？毁灭了亚述，他就继承了亚述所有的地盘，就是两河流域那很大一片地全被他给占领了。所以呢，他那时候很强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攻击犹大。那么我们再往前推100年的话呢，就是大约这个时候100多年的时候呢，这个时代呢就是北国以色列被毁灭的时候。那么这个背景知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时神呢是兴起了亚述帝国，但是呢，当这里面提到了这个耶户这个人呢，是神兴起他取代了谁呢？取代了亚哈王。我们都知道亚哈王哈，亚哈王我们都知道的，和亚哈王一家。那么兴起他之后的话呢，那时候他们主要的敌人是谁呢？主要的敌人是亚兰人。亚兰人呢和这个叙利亚人呢，他们都是很靠近的。他们三个当时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亚兰人、叙利亚人还有亚述人。所以呢，当这个耶户上台之后呢，耶户呢属于强权政治的，他是个打仗的。一会儿我们会提到他在以色列的时候，他大型杀戮的这个人。但是呢，因此呢，他还是蛮厉害的。那个时候的王朝呢还是蛮厉害的。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去查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是我查了许多的历史，因为需要很多的历史。我们对南国的历史都很熟悉，北国的历史我们就不是很熟悉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主要的敌人是谁呢？主要的敌人是亚兰人，因为当时亚兰特别强大。因此我们看到耶户，还是看一下吧，我们要细致一点。耶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耶户做王的时候呢，他下面就是耶户，下面就是约哈斯，然后约阿斯，然后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这个不是那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是耶罗波安，他是好几个孙子了。所以呢，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们主要的敌人是亚兰人，就是他们靠近北部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哈，他的地图呢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靠近大海。所以呢，这是两河流域，所以亚兰人是在这一块的，所以他一直都在攻击他，一直在攻击他呢。 是因此呢，这个耶户还可以。我们都知道，读《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阿斯王也不错的，也是很能打的，就是他儿子的儿子。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谁呢？又兴起了叙利亚人。所以这时候，然后又兴起了谁呢？兴起了这个亚述人。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就属于四国交战了：以色列人、亚兰人、亚述人，还有亚兰人，叙利亚人。所以他们经常会跟这个联合跟那个打，跟那个联合跟那个打。所以当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有点穷兵黩武的意思的，很好战的他们。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呢，这个亚兰人呢，就被谁呢？被这个亚述帝国呢，把叙利亚人也打败了，把这个亚兰人也打败了，他一统天下。所以呢，这个先知何西阿先知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属于这个后期了已经。因为这里边我们看到他所服侍的呢，已经到谁了呢？他服侍的这个王呢，第一节呢，我们已经看到到耶罗波安二世了，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也就是说，他的兴盛呢已经开始下降了。而这段兴盛的时间为什么兴盛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亚兰人、叙利亚人、这个亚述人他们一直在征战，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有喘息的机会了。他们打我们就发展。因此呢，经过了这约阿斯这一代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呢经济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发达，非常繁荣，非常的发达。那么与他同时间的三个先知是谁呢？与这个何西阿先知同时期的先知还有一个是谁呢？阿摩斯先知。还有一个先知是谁呢？就是在米迦。我是说北国哈，就是和谁呢？就是和在大鱼肚子里那个约拿。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神叫约拿去尼尼微，那是叙利亚亚述人的地方，他不愿意去吗？因为他总欺负他们，总欺负以色列嘛。所以呢，这是他的背景的知识。但是呢，当我们去细查在列王记的第十章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耶户如何兴起耶户除掉亚哈家的时候呢，那里边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户没错是神兴起来取代谁呢？取代亚哈王的。但是呢，这个耶户呢的确也把亚哈王家给灭了。但是呢，他杀戮的太厉害了，他不单把谁呢，把亚哈王和亚哈王的一家还有他的儿子都杀掉了，他还把谁杀了？他还把南国的皇帝也给杀了，亚哈谢。是不是叫亚哈谢？他把亚哈谢也给杀了。所以他是这个勇夫啊，是挺勇猛的。但是呢，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虽然夺取了亚哈王的这个政权，他也建立了王位，也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繁荣昌盛，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亚哈王敬拜偶像的习惯，就是说他没有使以色列民离开耶罗波安家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嘛，对吧？因为耶罗波安在上台的时候呢，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哪儿？一个放蛋，放在那儿说，你们不要去哪儿，你就在这里来敬拜吧。所以呢，耶罗波安呢，就是这个北国他建国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呢直接就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拜偶像。所以呢，他的历代的王朝呢都一直在效法这个耶罗波安的规矩的。但是呢，耶户虽然在个政治军事上很成功，但是他没有带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呢离开这个拜偶像这个罪。因此呢，就一直下来之后呢，虽然经济繁荣非常的昌盛，这个背景知识呢我们可以去看阿摩斯书是这个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好像讲过阿摩斯书，那么就看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在繁荣昌盛当中呢，他们就败坏了，因为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啊，这些东西又回来了。因此呢，神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借着先知呢给他们开始提醒警告。但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并不肯悔改，所以呢，这就相当于北国的耶利米，或者说是以西结，就是何西阿先知。那么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我们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也告诉你犹大王是谁，犹大那边的王是谁呢？是乌西亚、约坦和亚哈斯、西西家做王，这是南国。那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所以这里边有个约阿斯，那个时代的王很有意思，有些时候呢，那个南国北国的王都是同一个名，所以我们要分好。那这个以色列这边北国的王是谁呢？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呢，不是那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这个通常我们称他为叫耶罗波安二世，就是二世这个名。所以这个时间呢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好了，神开始呼召这个何西亚。然后下边他就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何西亚先知，是他是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神就呼召他的，因为他服侍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初次和何西亚说话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呼召何西亚先知的时候呢，是个很特别的呼召。他的时候，这说明他还没有结婚呢，因此他还是蛮年轻的。所以你要去结婚呢，但是你要结婚这个对象呢，你不能随便找。他告诉你好了，你要娶一个淫妇为妻。那我们就讲是淫妇，就不是好的讲法。然后呢，并且收纳呢这个淫妇呢，从淫乱当中所生的孩子。为什么呢？要借着这先知呢，要传达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这个地呢是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就讲到了说，要让这个先知呢，借着先知婚姻的建立呢，让他能够有这种感同身受，也告诉大家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离弃耶和华神的。我们都知道，神常常是把他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比作夫妻的关系的，所以呢，先从何西亚先知的婚姻入手。要建立他的婚姻，那么的话呢，要找个淫妇。那么具体这里的淫妇呢，我们都知道的，呼召他是什么呢？要他去，你要去找个媳妇跟他结婚。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淫妇。但是这里没有具体的讲，很显然这里讲的是以后的事情，是呼召先知说以后的事情。你现在要结婚呢，娶个淫妇。那么这里边并没有具体的指这个淫妇是怎么样的淫妇。那么根据旧约圣经当中定义，这个淫妇呢，就是做淫乱的嘛。结了婚之后就是婚外的性关系，这叫淫妇。另外一个呢是什么？不结婚然后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或者说什么呢？被休的人，被休的而没有休书的，这样的就你跟他结婚就相当于是淫乱。但是这里边呢，这里后一节经文我们就很难理解了。他说你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还从淫乱还有孩子了。但是呢，这里基本上呢排除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带了几个孩子，寡妇或者是谁的太太，或者基本除去排掉了这个，是讲到他以后呢，这个女人呢，她可能会从淫乱生孩子的，而且会发生淫乱的事情的。因此呢，这里边有人这样解呢，我是比较喜欢的。他觉得说什么娶这个淫妇为妻的话，就说这个现在娶这个女孩子，虽然她不是个淫妇，但是呢，她却有什么有这种放荡的性格、淫荡的性格这种人。但是呢，以后这个淫妇呢会发生淫乱的事情，并且可能会生孩子的，这个我们后边慢慢看。所以做先知呢很不容易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何先知了，我们往后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真的是句句在流血的，句句在流泪的，因为他是深有体会的。就是讲到了说神的百姓背离神、离弃神的时候那种神的心情，因为他的太太呢也离弃他。好了，下面就讲到了说，于是何西亚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就照着耶和华神的命令去娶了这个迪拉因的女儿叫歌蔑，这样一个女孩子。娶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就给她生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她起名叫耶斯列。你看耶和华神告诉她起个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八章到第十章里边所讲的，就讲到神，前面我们讲到神兴起这个耶户要取代亚哈王。那么的话呢， 也就讲到说最后一战，看他最后一战在哪儿，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打的仗。他呢不单把亚哈王和亚哈王一家杀了，把南国的那个亚哈谢王也给杀了，所以他当时就杀红眼了，就逮谁杀谁，就他很厉害的，耶户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说了，他说你给你个儿子呢起名叫耶斯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讨耶户家流人血的罪，因为他是在耶斯列那个地方大型杀戮。然后呢这个耶户上台之后呢，也没有按神的旨意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境外偶像当中给转过来，他是重点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他注重于经济建设和强国这两项的，但是就忽略了这件事情。因此呢耶和华神他说他不单要讨耶户的家的杀人的罪，在耶斯列杀人的罪，而且以色列都会因此怎么样呢？以色列整个都会被灭绝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首先看到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哇，这是神要追讨以色列离弃他的罪。那么第一个儿子出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要追讨什么，以色列人这个耶户曾经在耶斯列那种不但大型杀戮，而且他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以色列人从罪当中带回来，然后说以色列人要以色列要灭的。因此呢第五节他就说，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哇，以色列会被，就是以弓嘛，弓就是这个能力啊，能够射出箭，要被折断的，要终止以色列国。所以后来的时候亚述人真的是毁灭了这个以色列。第六节说，割灭就是何西亚先知他太太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这个罗呢就是不是的意思，这里说路哈马呢就是我怜悯的意思，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哎，给起个名，起个名就告诉我不要怜悯以色列了，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了，绝不赦免他们。哎呀，我们看到了这个先知的名都是有意义的。然后呢就是要时常的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看这个先知何西阿的女儿们叫罗路哈玛，就是不是不蒙怜悯，你们都不蒙怜悯的意思。然后呢下边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兵得救。这个呢我们在读以西结先知书和耶利米先知书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一点。在毁灭犹大的时候他说，我毁灭你姐姐的时候你们并没有被警戒，你们依然不单效法你姐姐，而且比你姐姐走得更远。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当时的犹大神实际上呢也是在怜悯犹大，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叫把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罪也都显在谁的面前呢？显在了犹大的面前。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弥迦先知，刚才杰克讲这些先知呢也在向他们宣讲，你们要小心呢，你们宣讲对不对，告诉他们你们看以色列是北国是怎么灭的，你们现在要小心。那么这里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这是神怜悯犹大家，并不是犹大家就是比他好多少，而是神怜悯他。然后呢下边他就说第八节，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对，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阿米呢就是我民的意思，所以呢要起个名字叫罗阿米，就是不是我民，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历代当中耶和华神一直在跟以色列强调一件事情，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但是这里边呢耶和华神这里边就宣告审判了，你们不是我民了，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了。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离弃你，是你离弃我，特意给他儿子起个名罗阿米作为纪念。然后呢下面呢好了，第十节的话呢讲到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哎，这好像一下就转弯了， 所以以色列民呢又开始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那就什么呢，就是杀这个星星呗，对吧，这又好像又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亚伯拉罕，回到了什么，回到大卫，哎，我们似乎在哪看见过是吧，神在毁灭南国犹大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哎呀，好像我们应该结束了是吧，因为我们读到那是读到48章才读完的，才有这个景象发生的，对吧，但是第一章就已经发生了，前面讲的说你不是我民了，我也不怜悯你们了，我要折断你们的弓，但是呢现在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呢，然而以色列呢，所以这很显然他又在讲以后的事情，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现在神的确是离弃他们，但是他说有一天呢你们还会重新的被召聚啊，像撒的那么重新兴旺起来，那个时候呢神还会跟他说，哎，你是我的百姓，
天地之上，
天地之上，然后十一节说犹大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哎，这好像是在以西结书第30几章也说过，对不对，他们要在两个国要合在一起，然后他们有一个王，是不是，好了，然后下边他就说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哎，所以这里又提到了以色列的日子，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日子，实际上这里边讲到实际上以色列那个上杀戮是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是神兴起耶户要取代亚哈家，因为亚哈带领以色列人，还记不记得太太是谁，耶洗别，所以都是坏得不得了的，耶户也杀了耶洗别，对不对，好了，那么实际上应该是个重建的，但是那时候重建呢是南国和北国在一起，并且他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会带领他们，不会像耶户一样，所以呢他称这个日子呢为大日，所以这就是何西阿书的第一章，我们搁背景当中呢似乎我们已经能够读到这个整卷书的一个，按照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这个先知讲话的这个习惯来说，似乎已经把整卷书都已经讲完了，本来应该最后一章讲的呢现在已经讲了，那么我们看从这里边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位先知在蒙呼召的时候，神给他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让他在婚姻当中来显明神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呢并不是要他去兴旺的，而是要定以色列人的罪，要显明以色列人的罪，借着他这几个孩子的名字呢来显明神的旨意，也让这个先知本人的话呢，因为娶到一个这样一个放荡的不记得这样一个妇人，这样一个太太来，他能够更对神对于以色列人对他的离弃呢那种感同身受的讲出他的话，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说要折断，要审判，审判来临，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从第十节开始的时候呢却讲到了神以后的旨意，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单要回来，而且怎么呢，而且要与犹大呢成为一家，而且要有一个合他心意的王，而且要离开这个耶户没有领他们离开的这个耶罗波安敬拜偶像的这个罪，所以给他们也是个极大的盼望，这就是第一章，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谢谢，因为我们看到最后呢何西亚并没有抛弃他太太，最后他太太呢还总是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呢不但是爱他找回来，还得给人家对方东西呢，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人称他为忠诚，彼此的一个忠诚，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婚姻当中的圣洁是一对一的，这里边神借着先知讲过好多次的告诉他们，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但是你们却上一次我们讲以西结书讲了同样的事情，还记不记得把神给他的恩典然后给了谁呢，去拜偶像去了，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呢这里边不单单讲是一个时间的长久，而是讲了一个彼此的一个委身圣洁，就是你圣洁的意思你就不能有别人，单单归给他，因为什么呢，这里边哈我们看第一章呢似乎就是个背景，而这里边讲到了后边那些呢实际上都是 未来即将一点一点发生的，好像就是个简 introduction， 这里面就是个简介一样。那么这里边有一节经文呢，我们这样可以理解它，这里说什么？你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也就是说这里边没有解释啊，这里边很可能这儿女都不是他的，他是很可能的，哎，这就不知道谁的，你明白？但是他却要把他收纳他，也就是说他面对的不单说这非我民的意思，就是不是我的儿子，不一定是我的女儿，哎，这个是很可怕一件事情，你明白？现在说在中国这个做 DNA 亲子鉴定的人特别多，但是呢他拿一个省做比喻，说一般的来黑龙江省做这个叫什么，做这个亲子鉴定的75%都不是了，都非我民。我是在 Jack 的上面呢再加一句，就是这个这里面讲到了不单单说非我民，说哎呀他是不信主的，是而且他很可能真的也不是他的儿女，不一定的。所以呢这里边让我看到呢，这里边从两方面我们来看，一方面呢我们来看是从先知本身，从先知本身呢我们看到了先知呢真的是不容易。当我看到这里边让他去娶个淫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两个先知，还记不记得前面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也做了一件事情，要他什么？要他吃那个食物，要拿什么去烤人粪。他说我是那是不洁净的东西啊，然后神说那算了，你拿牛粪吧，这拿牛粪红也不那么好吃了，因为我们今天在锅里边着火还可以，他是在上面烤 BBQ， 用牛粪 BBQ 这个就困难了，但是神就怜悯他了，对吧？神怜悯他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了彼得，新约的彼得，对不对？那个异象当中那些不洁净的物都降下来了，他说他提出来就是非常正常的，说神啊，我素来的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连续几次，三次，要不然我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俗物，完事收上去就没了。那么呢我相信呢，这个当神呼召何西阿的时候呢，何西阿也会想到这个，因为对先知没有这样的要求，就圣特别的要求，但是呢对祭司是有严格要求的，但是呢这也违反正常人的一个常规的，你明白？违反正常人的一个常规的。因此呢就是说他也是，我想他也会说，哎，你会怎么样讲娶个淫妇呢？这个违反正常人的常规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先知呢选择还是顺服，那么如此他才能够切身的体会神的心意，那么他讲出来的话呢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命令，单纯的一个，而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因为神在这里要他就是要体会说，你太太，你看你太太背叛你的时候，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讲到了，你再去讲神要他所讲的以色列百姓离弃他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很做先知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他是非常的，何西阿先知也是选择的是顺服。第二个呢我们是从神的百姓本身我们来看，神的百姓呢他在亚述人和亚兰人以色列还有叙利亚人这样征战的过程，他们忙着打仗的时候呢，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又非常非常的发达，有点像什么呢？中国美国和恐怖分子，美国在911之后跟恐怖分子作战的过程当中，中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啊，
一模一样的。你去读以阿摩斯书，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是说，哎呀，那个以色列人可牛了，躺在床上，天花板房子，穿着铺着那个床单，手里拿着羊腿，然后呢，到安息日的日子，这些人说，这安息日还不过去呢，我那里有好有些了那么多的粮食，我准备弄到市场上去卖呢。安息日快过，啥月朔呀，什么节期呀，赶紧过去吧，这影响我做生意，影响我挣钱，跟今天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很牛的，还国际贸易都是非常的通达的。因此，我们看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他们也坠落了。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但是呢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这个婚姻来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有一节经文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我喜欢五个给他们结婚劝勉都用这节经文，雅各书对，第八章。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也是讲到了夫妻，但是这里也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第八章我们看第六节， 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哇，记恨是耶和华的烈焰。然后下边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边讲的为什么讲到说耶和华的烈焰呢？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烈火。这里边的重点词在这里的这个叫记恨。记恨这个词呢是哪个词呢？就是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宣告他自己名的时候所讲到了，耶和华是记邪的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把这个比作婚姻当中这种不圣洁的话呢，是讲到了说就像神记邪一样。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是不圣洁的，但是神的确是把他怎么样归给自己的，但是他们却远离他，惹他的愤怒，他的愤怒如烈火。所以我们对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耶和华神的愤怒。所以你看到神在那个十诫当中讲到的时候安息日，你会发现在那个我们查那个摩西五经当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违反安息日的一定要剪除。为什么呢？违反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离弃耶和华神，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的，必须要圣洁在神面前。但是以色列人呢，现在他真的犯了这样，而且呢这个为何西亚先知呢真是切身有体会的。这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再从神的角度去看，在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一章当中呢，这是我们说好像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奇怪的，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既表达了神的毁灭的目标，又讲到了神救赎的方向。那么这里边让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什么？非我民最后成为我民，不蒙连续最后蒙连续，同样是耶斯列，但是两个都是大的日子，一个是讨罪，一个是什么？神要建立。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不是我民怎么成为我的民，不蒙连续的怎么能够成为我连续？神没有讲。但是圣经当中有经文跟我们解没有？你们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你们原来是不是我的百姓，你们原来是不蒙连续的，罗马书。但是如今你们蒙连续了，在什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你们成为了我的百姓。我们本来不是他的民，我们是在诸约之外的，以弗所书。但是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所以最后是谁主动来救赎我们呢？是神自己。这里边我们往往会看到说以色列人回转，但是我们读以西结书当中的时候，那里边神拯救以色列人怎么说？他说不是因为你们回转了，是为什么？因为我顾惜我的民，我要使你们回转。这里边讲的同样都是这样，他并没有说神没有跟以色列人打个赌说你们回转，你不回转我就不救你，回转我就救你，并没有说。但是他却向的的确确向他们发出回转的这样的邀请，你们要悔改。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里边何西阿书这里边并没有记载谁那个割灭悔改，但是呢这位先知呢依然在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神在第一章当中已经显明这样的旨意，所以当讲到说不是我民的时候，后边讲到说以后你要成为神的儿子，你们不蒙怜悯的时候，后边讲你们要蒙怜悯，那个你们在耶斯列我要讨你们的时候，我要责问你的功的时候，后边他讲到说什么？你们要成为一个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样一样多。所以这里边主题虽然我们看到前面是会有一些灰暗，但是这章的主题实际上是一个盼望。神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神的目标不是毁坏，而是要建立。尽管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迹象，好像以西结先知 那书当中讲的一模一样，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事情怎么能发生呢？但是耶和华神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以前的时候呢，也是什么罗阿米、罗哈马念、罗什么玩意儿？罗哈罗路哈马，罗路哈马，我们也是罗路哈马。但是我们到了基督里边，我们变成阿米了。我们到了基督里边，我们变成什么路哈马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赦免我们了。神赦免我们不是说算了算了这事就算了，而是有人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那我们看到这里边遭罪的是谁？最遭罪的是谁？当然是何西阿了，当然是何西阿了。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神自己在替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做我们是阿米了，不要再做的好像罗阿米。我们今天是什么？路哈马了。不要路哈马，对，路哈马。我们不要再做那些好像裸路哈马的事儿，真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什么？显出神的怜悯，显出我们身上的属神的记号。保罗怎么说？以后谁都不要打搅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人家就看着，哦，你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对神的冒犯是极大的，不是一般的大。因此呢，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和未来要做丈夫的，我们在婚姻当中也要体会的哈。我不是说我们姊妹不好，我们也要体会，我们从我们的儿女当中很容易体会的神的那种忍耐，那种无奈。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真的是你真的是无奈，神也是如此，真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这个先知真的是付出很大很大，这也不能说付出很大的代价。神借着他向我们发出，这好像在我看到一个人讲的说这个何西阿先知他说的不是话呀，他吐的是血呀，真的。所以呢，盼望真的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声音当中，我们能够体会我们对神的冒犯有多大。马上停止，马上停止，否则耶和华如烈火一样的愤怒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的。
那就是管教
是吧？是。所以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多么大的代价。你知道耶和华神的愤怒是那么容易就被平息的吗？我们就挽回计挽回了，你挽回试试，你挽回不了的。因此你就知道能够挽回耶和华神如此的烈怒，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因此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对福音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对神要有敬畏之心，对着救恩要有敬畏之心，一定要敬畏的，这太让人敬畏了。但是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没有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就是啊，主耶稣挽回了神的愤怒，平息了神的愤怒。你以为像你回家关家的炉子一关就关上了，不是那样简单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呢，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是，哇，真的是，哎，作为人已经到了极致了，作为人所能付出的到最大。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我们对我们今天是一面镜子，对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呢，能够更加的深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样的救恩，然后呢，我们对神今天称我们为儿女，哎呀，我们应该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这个。能成为神的儿女，谁能成为耶和华神的儿女呢？我们珍惜。好，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借着先知向我们宣讲，也借着先知的婚姻来让我们有感同身受。主，我们知道你是愤怒，但是我们也看到你是何等盼望我们能够有圣洁来归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不但认识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让人可以看到主，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这些物质的世界当中，主我们就失落了，我们就流连于这些物质的追求当中，以至于迷失了方向，使得世界就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王，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主，你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愤怒是何等的大，但是你盼望我们能够悔改的心又是何等的强。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能够回转，能够从你那里蒙福，因为你要将我们献给你自己的儿子，你要把我们洗净来献给你自己的儿子，何等荣耀！求你将这样的荣耀能够放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时代，让我们转眼仰望你。我们活着都在于你，我们的所需用的一切你都必供应给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愿我们能够时常来反省回转向你。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回去的时间，也给我们有平安的路途，也有平安的睡眠，使我们得享安息，明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